我们看创世纪第四十七章，我们看先看第七节到第十节。这一段是记载约瑟带他的父亲雅各去见法老。第七节，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，雅各就给法老祝福。法老问雅各说，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？雅各对法老说，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，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，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。雅各又给法老祝福，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。我们再看第28节到31节。28节，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，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。以色列的死期近了，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，用慈爱和诚实待我，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。我与我祖我父同岁的时候，你要将我带出埃及，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。约瑟说，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。雅各说，你要向我起誓。约瑟就向他起了誓。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。我们再读48章15节和16节。他就给约瑟祝福说，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，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，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，赐福于这两个童子，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，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，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。这就是希伯来书11章，它的作者都提起来关于雅各最后的记载。雅各临终的时候，因着信就嘱咐约瑟，叫他把他的尸首，把他的这个尸体葬回到迦南，并且这里圣经里面记载说，他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分别的祝福，然后他就扶着杖头敬拜神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你看见怎么样一幅图画啊？在这里你看见一幅，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觉得这一幅非常动人的图画，因为雅各临终的时候，他头脑清清楚楚，而且他所交代事情交代完毕以后，从从容容的扶着杖头敬拜神啊。那并且这段记载，我自己读的时候就看见雅各这个人啊，他整个的生命整个的表现跟他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啊。我们最近在讲敬拜者啊，我们在想怎么样做一个敬拜者，所以我想雅各所有的表现，他临终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生命，非常成熟的敬拜者。怎么样知道他的成熟呢？那我们就要先看看他这个生命中间的比较啊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盼望做一个真实的敬拜者。上一次我们讲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教导我们说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。那么这里我们看旧约的一个榜样，雅各的表现。我想很多人也许知道雅各的名字，这个字啊，意思就是抓啊。雅各的意思就是抓，因为他一生出来的时候就用手抓住哥哥的脚跟。为什么要抓住哥哥脚跟呢？要跟哥哥比，看谁先出来啊！因为他要争取长子的名分。他既然抓了一个空，抓到他哥哥的脚跟啊，那么他这个小手里面呢，所有抓的东西呢，可以说一生就在这里表现出来了。那我们的确看雅各呢，的确也很会抓，什么都是抓的啊。他呢，刚开始的时候就抓什么？抓哥哥的长子名分啊！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。他的哥哥以扫是生性呢喜欢动，好动呢就喜欢打猎。雅各呢为人安静，坐在帐篷里面。所以那一天他哥哥以扫打猎回来的时候累得要死，那么他就在那里煮了一碗红豆等他啊。那这个红豆一定是非常诱惑人。那么到了后来呢，这个以扫呢一闻见的味道以后呢，就忍不住说：“你把红汤给我喝吧。”那么以扫本来的名字就叫红啊，不晓得是因为他生下来红红的呢，还是怎么样，反正他喜欢喝红汤。雅各就说，那你把长子名分卖给我好了。那么他的哥哥呢一想，他都快要死，他我已经渴得快要死了，长子名分对我有什么益处呢？ 因此就把长子的名分给了他。雅各就这样抓取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。因着这个长子的名分，神看重这件事情，所以当后来他的父亲以撒为他祝福的时候，就把长子的祝福给了雅各，雅各就成为神所就成为神所祝福的。但是这个人其实神并不喜欢。我们看雅各抓了这么多以后，抓到后来呢，因为这件事情跟他的哥哥起了相当大的嫌隙。圣经里面就讲，以扫说有一天我要杀了他。那么他听见他的母亲啊，听见这个消息又通风报信，叫他赶快逃走。于是就逃到巴旦亚兰，在旷野里面，一直要到他母舅拉班的家里。在他到了母舅拉班家里之后，我想神的磨练就开始临到他的身上。如果你把创世纪整个故事很快的读完，就发现雅各在巴旦亚兰，在他母舅拉班的家里，他一待就是20年。前7年为着他的第一个太太工作，第二个7年为他第二个老婆工作，到了最后应该是7年的时间，但是他做了6年受不了，所以就离开他的母舅拉班逃走了。那他逃的时候呢，他也用各种方法会把他这个舅舅家里的所有的牲畜把他抓来，所以这个人是很会抓的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雅各在他的生命中间有几次重要的关键。在出巴旦亚兰，在那里旷野整十而睡的时候，神曾经向他显现。以后当他回来的时候，当他快要过亚伯渡口的时候，神再一次跟他脚力，再一次向他显现。神几次显现之后，雅各他所有一切光景就慢慢改变。神跟他显现的时候，给他起名叫做以色列。以色列的意思就不再是抓，以色列的意思是神的君王， Prince of God， 神的君王，这成为一个尊贵的人。也许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不觉得雅各身上那么多的变化，那么快的改变，因为我们所看见是片段片段片段，看见他生命过程中间每一个阶段都是为了自己在这里抓，抓他的长子名分，抓他的长子祝福，抓他自己为自己兴家立业，抓他母舅拉班家里的羊群，他抓了一个妻子，抓了两个妻子，样样事情都抓在手里。但弟兄姊妹们，当他到了毗卢伊勒之后，他心里想到要回去见到哥哥以扫的时候，极其害怕。当他在马哈涅的地方，他在那里思量该怎么办，他就想把他的自己的家里人分作两队，前面一队是叫拉杰带着几个孩子，他所生的孩子往前去，后面他跟他前面叫利亚跟他所生的几个孩子往前去，到后面他叫拉杰带着约瑟往前去，他自己在紧后面。他那里在晚上思想的时候，一直思想，越思想越多的问题出来。神跟他半夜过来摔跤，雅各也真是本事。圣经里记载说，有一个人晚上在亚伯渡口那里和雅各来摔跤，摔了半天总不能胜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么荒唐的事情？神跟人摔跤，雅各跟神摔跤，居然神摔他不过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不晓得我们中间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如何。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他自己有相当的本事，相当的能力，甚至连神跟他摔跤都摔不过。你有没有想到这样的可能性？我们说的不可能，但是实在是想想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天然生命里面的顽强，以自己的主意为中心，看自己每件事情都是对的，神都摔不过。神是不是真的摔不过呢？其实没有这回事，只是雅各不清楚他摔来摔去跟谁摔跤呢？那个天然生命，神要跟他摔跤，要把他制服，他不明白。到了天快亮的时候，雅各对那一个人说，你要给我祝福，要不然我就不让你走。他好厉害，把神留在那里。圣经里记载真奇妙，到天黎明的时候，那一个人就伸手摸雅各大腿窝，一摸以后雅各就瘸了。雅各瘸了以后，那个地方就起名叫毗卢伊勒。 雅各确实瘸了，但是这个人问他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说我叫雅各，雅各的意思就是抓。这个人对他说，从今以后你不要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他叫他，他说这个地方起名叫比诺伊勒，因为你和神和人摔跤都得了胜。弟兄姊妹们，比诺伊勒的经历在哪里？比诺伊勒的这个意义在哪里？神要告诉雅各一件事情，你和神和人摔跤都得了胜。弟兄姊妹们，但是这个得胜是虚空的得胜，没有意义的得胜。你在世界上和人和神摔跤都得了胜。弟兄姊妹，请问这一个像不像是一个敬拜神的人的表现？是谁在宇宙中间最伟大呢？我雅各最伟大，因为我和神和人教理都得了胜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神用这段的经历说明，在他生命改变以前，雅各的表现是什么？他是智慧诡计多端的，他是意志非常强的，他是个性非常强的人，他每一件事情都要胜过别人为止，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认输的。这个不肯认输的个性表现在每一件事物上面，表现在他生命中间，在生活中间，表现在苦难的时候，痛苦的时候，甚至在人的权势底下，在拉班手下，他仍然不肯认输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人呢，就是我们天然生命最好的一个写照，我们是不肯服下来的，打死也不肯服的，我们还以为这是有骨气，但在神看，这是实在可笑的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等到过了皮诺伊勒以后，你看雅各这个人，他的大腿已经瘸了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大腿瘸了的人怎么走路法，会不会走得很快啊？会不会走得很直啊？腰背是不是挺得直的？是不是很光彩的？雅各在神摸他大腿窝的时候，他整个的人开始倒下来。所以圣经里面用黎明来形容，属灵的曙光在他的身上开始出现。雅各开始认识他自己的刚强，也认识这个刚强就是他天然生命中间最软弱的一个点。这是不容易的。我不晓得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还觉得自己很不错。我虽然认识自己有罪，但是比起别人来，我算是一个不错的人。那罪是一个问题，但是跟神的关系是另外一个问题。一个刚强以自己为中心，活在自己里面，凡是以自己天然生命为主导，以自己的意思算意思的人，这些人是不认识神的人，也不是真正的能够敬拜神的人。所以你看雅各的表现，前一段的日子跟后一段日子不一样。当他过了皮诺伊勒去见到他哥哥以扫的时候，他原来在过河之前所有的策略发生果效没有？发生果效了。为什么？他拆了好多的人，带着牲畜在他前面过河去，见到以扫的人，以扫说，这些是什么意思？这些人哪里来的？他见了雅各，雅各说，这些人本来的意思，雅各打发他们去要解他哥哥的恨，要把这些礼物送给他，要把这些礼物送给他呢，好叫他哥哥的心软一点。因为他孤孤单单回到他老家的时候，回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他哥哥事实上那是在以东，在以东经过那里的时候，他惧怕他的哥哥起来害他。但是他一次一次派人过去之后，他最后伏伏去见他哥哥，他讲的话是什么？大家看一看创世纪，创世纪第33章第11节，雅各举目观看，见以扫来了，后头跟着400人，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姐和两个使女，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，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，拉姐和约瑟在颈后头，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，一连七次伏伏在地，才就近他哥哥。 以撒跑来迎接他，将他抱住，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，两个人就哭了。以撒举目看见妇人孩子，就说：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？雅各说：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。于是两个侍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，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，随后约瑟和拉结也前来下拜。以扫说：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？雅各说：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。以扫说：兄弟啊，我的已经够了，你的人归你吧。雅各说：不然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，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，并且你容纳了我。雅各本来的意思是要这些牲畜去解他的恨，然后他把利亚放在前头，约瑟和拉结放在后头，他自己在最后面。但是因为皮诺伊勒他遇见了神，他知道这件事情在神的手中，所以他跑到前面去，伏伏在地，就近他的兄弟，就近他的哥哥。这里的话非常动人，不是说这些群畜要在我主眼前蒙恩，而是最后雅各说的话。他说：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，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，并且你容纳了我。为什么雅各肯说这样卑微的话？他是不是只是口才好，所以讲这样的话？弟兄姊妹们，头天晚上他才遇见神，所以他说：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，因为他看见神在用他哥哥以扫来帮助他，来改变他。如果讲直一点呢，就是神用以扫来对付雅各。弟兄姊妹们，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有些人是好像神单单来给我们做对的，这些人神倾斜在我们环境中间给我们做对的，每次他都来捣乱，每次他都掣肘，每次都叫我不方便。但雅各在这里看见非常深的事情：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，因为神借着你来改变我。他说因为又因为并且你容纳了我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很不容易说，为什么要说你容纳了我呢？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我容纳了你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容纳了我，因为雅各看见他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，你容纳了我。两个人吵架的时候都说都是我容纳了你耶，夫妻俩吵架时有没有说谢谢你容纳了我？这样就吵不起来了嘛。都说我已经忍耐你好几次了。你有没有看见彼得就这样子啊？当耶稣跟他说要彼此赦免的时候，彼得跑来说：赦免77次可不可以？他很得意，认为赦免77次就好了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跟这里相比，是你容纳了我，不是我容纳了你。当你说赦免77次的时候，你还觉得是我容纳了你，容纳了你，对不对？我容纳了你已经77次了，但是一次都没有觉得是你容纳了我。所以雅各在这里所说的话，你看见神的工作在他身上开始，他明白自己天然生命中间那个光景。我想皮诺伊勒对雅各是非常重要，当然神的显现不止一次，而且从皮诺伊勒回去以后，雅各到底没有跟以扫一起走，他说我要按照群畜的力量慢慢的走，你先回去，我慢慢就来。但是以后他又停在苏哥，在那里开始建造祭坛。弟兄姊妹们，我自己读创世纪的时候读到雅各的经历，心里非常受到激励。为什么？祭坛是说明他敬拜神。你看见他在 他母舅家里拉班家里的时候从来没有祭坛。你看他原来在家里的时候并没有祭坛，出去的时候也没有祭坛，但是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开始建立祭坛，并且这个祭坛有一个名字的，这个祭坛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。这几个字什么意思？伊利大家知道是神的名字，伊利伊罗伊罗就是伊洛辛 Elohim， 他的意思就是大能的神。什么叫伊以色列？以色列的神。他说什么？他说这位神就是大能的神，是我以色列的神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看见他在这里宣告一个名字，神的名字。他说神是我的神。我们今年主题是什么？神啊我的神。雅各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经历，至少20年在迦南之地之外，在拉班手下的时候，他经历这么多的痛苦，答案是什么？当他回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他可以宣告神大能的神是我的神。因为在创世纪28章他出去的时候，他曾经向神宣告，如果我能够平平安安回到这里的话，我就要以你为我的神。雅各为什么有发下这个誓？为什么这么严格的说？因为在他出巴旦亚兰的时候，在那里枕石而睡的时候，大家知道这个故事，天梯天为他开了，天梯下来有天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在一个梯子上面，雅各在梦里面听见神对他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。雅各很聪明的，他一听不得了，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底下应该说什么？神停下来不讲了。今天我们说神是什么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雅各一听不得了，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底下有没有讲？没有讲。所以雅各才说，如果我平平安安回到这里，我就要以你为我的神。因为雅各出巴旦亚兰的时候跟神没有个人交通的关系，没有个人敬拜的关系，没有个人生命的关系，他并不认识神。他知道他祖父亚伯拉罕所侍奉的神，他知道他父亲以撒所侍奉的神，他也知道这位神给他们的应许。神给他们什么应许？神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。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两个最大的应许是什么？一个是迦南地，一个是子孙。但是当雅各听见这句话的时候，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他没有份。他那么努力的抓着哥哥的脚跟，那么努力抓长子的名分，抓长子祝福，抓到了，神不算数，怎么办？这个问题太严重了，他一生所要的东西都落空。弟兄姊妹，不晓得你人生有什么大的志向，等到你差不多60岁的时候，80岁的时候，你再考虑一下你所要得的东西得到了没有，这是一个非常叫人恐慌的事情。雅各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因为神没有认可他是他的神。所以他就说，求你保守我，我这回出去不知道怎么样，求你保守我，等到我能够回来的时候，我要以你为我的神，我也要给你献祭，我要所得的1/10奉献给你。雅各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属灵上一个警觉，虽然他不完全明白。刚才我说他在拉班的手下受了20年的苦，那个苦是相当大的苦，因为拉班对待他比对待自己的仆人还不如。他是他的外甥来投靠他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你看拉班是不是大大的利用一下？拉班对他不客气，气色也不如从前，日子久了以后，什么事情苦工都有他的份儿，什么都没有给他。但是神还是怜悯了雅各，当他回到迦南地的时候， 他在那里建了一座坛，叫做伊利伊罗伊，伊利伊罗伊以色列，神，大能的神，是我以色列的神。他能够见证说，神在他的生命里面，当他经过这么多的难处之后，他懂得敬拜神，因为神是他唯一的依靠，神是他唯一的保护，神是他的力量，神是他一切的丰富，神是他的供应者，神是他一切的一切。伊利伊罗伊以色列，他以后又做了一座坛，伊勒伯特利，他的意义是什么？神是神家的神，伯特利是神的家，他这里从个人的经历扩展到教会，扩展到他的家族，神的家，他开始有神家的观念。这里我们暂时不说他。不过弟兄姊妹们，每一座祭坛这里有的名字都说出雅各向神赞美敬拜的原因，他有的认识，属灵认识，使他敬拜神。上次我们说过，我们认识真神，越认识神的时候，越懂得什么叫敬拜。我们的生命必须跟我们属灵的认识相配合。我们认识神，自然就成为一个敬拜者。雅各认识神，雅各不仅说神是我的神，神知道他，雅各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。他不仅是他个人的神，他也是神家的神。神的家说到殿，说到圣殿，所以伯特利这个地方，神的家，就是他从前出伯特利的时候，在那里把一块石头立起来，在那里立上，在那里浇上油。他说：“这是神的家，这是天的门，这也是神的家，因为天向他开启，属灵事情他开始认识。”他也说：“神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，因此这个地方称作神的家。”所以伯特利的意思对雅各有相当大的启发，他明白神是神家的神，神整个神的家建立在神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这是雅各对神的认识，我不能一一的细说。但这里你看雅各生命慢慢改变，当他认识神之后，他的生命改变。以后我们看见他在迦南一段时间，约瑟被卖，他的反应，他所有的反应都不一样了。在苏哥的时候，他的女儿被人侮辱，他的反应怎么样？他没有立刻起来反对，他也没有立刻起来行动，他等他儿子回来以后商量，他的儿子给他出了个馊主意，把整个世界人都杀了，男丁很多都杀了。雅各不能存身，他说：“你们使我们在外邦人中间，在这个地方人中间有了臭名。”你想想看，女儿受人侮辱，这么大的事情，雅各能够沉得住气，这不是他属灵，这不是他天然生命的能够做得到的事情。但是他知道，所有的事情在神的手中。他的儿子不明白，利未、西缅起来出了个主意，用刀叫他们去先受割礼，然后趁他们疼痛的时候，第三天把他们都杀了。雅各结果只好逃跑。他的儿子大大振振有词啊，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们的妹妹？这些事情必须有相当的年日，基督徒老练之后才会慢慢懂得。要不然做基督徒的意义就很浅了。必须在我们的经历，在我们的难处，在我们痛苦中间走过来之后，我们才会懂得那些人的反应，属灵人的反应为什么和天然人反应不一样。约瑟到了埃及，他身上有他的故事。以后迦南地遭遇饥荒，因着约瑟的缘故，把雅各全家带到埃及。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，在那里他去见法老的时候。所以雅各进埃及 是130岁，已经是非常非常老了。他见了法老，你注意到没有？他见了法老怎么样？谁给谁祝福啊？啊？约雅各给法老祝福，还是法老给雅各祝福？谁？法老是谁呀？埃及地的统治者，是当今当世界最有权势的人，最有财富的人。埃及是文明古国，中国人老是喜欢说中国四大文明古国之一，其实埃及比中国人是早。埃及的财富，当然金字塔都给盗墓的人偷空了，里面原来是非常华丽的，金子很多。但是这里约瑟领法老去见埃及，领埃及去见法老的时候，法老跟他的对话，法老安排说叫你的父亲，叫你家里人，他说埃及全地你都可以选，最好的地都是最好的地方，最好最好的地方都在这里。所以约瑟安排他们住在歌山地，在那里牧养。当约瑟领他父亲进到法老王埃及面前的时候，法老埃及就给法老祝福，雅各就给法老祝福。那你先想，你会开始觉得说这是一个礼貌，但是不是的。法老问雅各说，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岁？因为看他年纪很大，我想法老也盼望活那么老。雅各对法老说，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。他有一种寄居的感觉，地上不是他永存的家，因为他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同盟一个应许，神赐给他们。希伯来书里面解释说，这个不是地上的地方，若是他们想念地上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时候。一般人以为这是指的迦南地，但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看见是有一座城为他们预备。所以他说地上是寄居的日子，130岁。他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，不及我的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。为什么？他想起亚伯拉罕，想起以撒，他们的生命，雅各会觉得自己天然生命的顽强，受了许多的苦。亚伯拉罕所受的苦没有他多，以撒所受的苦也没有他多。以撒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人，所以雅各说他的年日又少又苦。但是底下的话很不一样，雅各又给法老祝福，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。埃及全地的美物，一切的土产，一切最美好的东西，当时都在埃及王法老和约瑟的手中。他一眼一点都没有看在眼里，没有一样他看在眼里的，因为他认识自己在世寄居的年日，在世寄居的日子。你说他跟法老中间关系这样，在后一段的记载里面，雅各到处给人祝福，他把他的儿子叫来，约瑟叫来，为他的两个儿子祝福，按照他们各自所得的祝福。他为马拿西祝福，为以法莲祝福。当约瑟把他两个儿子带来面前的时候，以法莲在他的右手，在约瑟的右边，就是在雅各的左手边，马拿西是长子，在雅各的右手。其实雅各这样祝福长子在右手是对的，但他把手捡过来，左手放在马拿西头上，右手放在以法莲头上。约瑟不喜悦说，这是长子，我父这是长子。雅各说什么？我知道，他灵里面清清楚楚，他灵里面清清楚楚，他列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。为什么？马拿西的名字叫做受苦，以法莲的意思是昌盛。 当然他也看见神要祝福以法莲胜过祝福马拿西。他说，我儿，我知道他也必成为大族，但是以法莲昌盛超过马拿西。他清清楚楚，这里就记载最后雅各要临终的时候他那个态度。他在埃及地住了17年，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。当他的死期临到的时候，叫了他的儿子约瑟来做什么？叫他把手放在大腿底下，叫他起誓，求你用慈爱和诚实待我，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，我与我祖我父同岁的时候，你要将我带出来，带出埃及，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。这个地方称作麦比拉洞，亚伯拉罕从赫人手里花了400两银子把他买过来，把他的妻子萨拉葬在那里，以后亚伯拉罕也葬在那里，以后以撒利百加也葬在那里。这里雅各也把利亚葬在那儿。他对约瑟说，你要将我带出埃及，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神所应许的地方，在迦南。雅各的信心宣告说他要进入迦南，约瑟答应了他。约瑟说，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。雅各说，你要向我起誓，约瑟就向他起了誓。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，因为约瑟答应他所起的誓，所以雅各在帐头上面敬拜神。为什么？他一生最大的志愿是要回到迦南地，他活着不能进去，死了也要进去。所以当雅各最后死了的时候，约瑟带着他的全家进到迦南地，把他葬在那里，在那里有7天的痛哭，埃及人都听见了，所以说那是一场极大的哀哭。这里讲了雅各的信心，他在那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一刚开始我说过，这是一非常动人的画面，一位年长属灵成熟的人在床头上面，他已经下不来了，就在床头上面扶着杖头敬拜神。他说什么？当他为以法莲马拿西祝福的时候，他说，他给约瑟祝福说什么呢？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，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，就是我脱离一切患难的使者，赐福于这两个童子，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，以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，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。他提到一件事情，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。约瑟在他147年的经历中间证明一件事情，他明白一件事情，神牧养他一生。我们都会这个诗篇23篇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最后一节说，我一生一世要住在他的殿中直到永远。雅各头一个认识神是一生牧养他的神，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。在我们中间有比我年长的弟兄，也有比我年幼的弟兄姊妹们，是不是我们都能这样从心里向神说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你一生牧养我。这是雅各敬拜的原因，因为认识神是谁，因为认识谁是他的神。当他在那里扶着杖头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说一切尽在不言中。 他跟约瑟在那里叫约瑟起誓，要把他的颌骨带到迦南，因为他知道神跟他的关系，也知道神对他的应许。在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们，或者属灵的年日也比我更年幼一点，在这里我们是不是真正愿意成为一个敬拜者，像雅各一样，他没有做什么事情，他没有特别的什么表现，然而他在扶着杖头敬拜神的时候，那种庄严实在是太好的一幅图画。是不是我们能够在临终的时候，在我们的床上面把脚收起来，在那里敬拜神，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。一个人到最后，当他去见主的时候，别人能为他做见证说这是一个敬拜神的人，这一句话就可以说明他一生的价值，跟他一生所看重的是什么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读到这个故事，看到雅各的时候，你心里会不会羡慕。圣经里没有记载雅各有多少财富，可能也记载财富也不少，在不同的地方记载他有相当的财富，但是等他临终的时候没有记载这些财富，却叫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敬拜神的人。没有说外面做什么事情，是不是他做了很多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敬拜神，没有讲这些。他怎么敬拜神？他用他的生命，用他一生，用他成熟的生命来见证神是他的神，这就是他的敬拜。我们祷告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今天当我们称呼这样名字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是在看见你在这些人身上所做深而又深的功课，所以你让他们一生经过许多的试炼、许多的患难、许多的痛苦，也给他们在暗中的时候有光，用你自己的灵启发他们，所以在他们生命中间摔跤的时候，你向他们显现。所以我们看见雅各的表现，我们心里面实在是震动，因为这个人你把他从自我的敬拜中间，你把他自我中心的状况里面改变，叫他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。主啊，他从前年幼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怎么样以自己为中心，我们一面看一面心里暗笑，但是也知道这是我们生命的写照。但是到了有一天他的生命成熟改变的时候，是世人所不认识，是世人所不能明白，所不能了解的。主啊，你改变他，从雅各成为以色列，从凡事为了自己要抓变成以色列神的君王，以至于他在法老的面前一无所取一无所求，他是一个能给祝福的人，能不断为人祝福的人。主啊，这个人的生命也能够叫许许多多在他周围的人得到祝福。求主也使我们改变，叫我们从雅各的光景中间出来变成以色列，虽然可能我们需要经过许多的代价，至终求主使我们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。说当雅各年老的时候，他怎样在一切的信心中间向你仰望，他能够扶着杖头敬拜神。说求主叫我们年老生命成熟的时候，也有这样的度量，这样从容的态度，能够敬拜神，因为知道你是牧养我一生直到今日的神。神啊，大能的神，你是以色列的神。神啊，你是神家的神。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面前说，你是我的神。愿我们都成为敬拜者。求主借着这些圣经的人物开启我们的心，吸引我们，叫我们用生命来见证你。 叫我们用一生的事情来证明你是我的神。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